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第119篇，这是全诗篇和全圣经中最长的一篇。它的内容主要的是赞美神的话。现在我们来读诗篇第119篇第18节的经文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每一个人对神的话语的感受和领悟都可能不同，这不是因为神话语的不同，神的话是白纸黑字的记载下来，但不同的是我们的态度和反应。我们是否有真诚的态度，是否开放自己的心怀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，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119篇第25节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今天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有一股的拉力，把我们往下拉，叫我们往下沉，我们的灵魂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拖倒下去。那么我们怎样去胜过周围的试探和诱惑呢？诗人说，求神照他的话，照他的应许，把我们救活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19篇第33节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我们要不断地追随神，持守忍耐，仰望耶稣基督。接着我们读41节。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上。神的慈爱是接着他的话临到我们身上，所以诗人说，让我们读47节，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我们喜欢念神的话语吗？我们爱慕圣经吗？如果我们没有爱慕神话语的心，我们可以求神赐给我们，求神赐给我们有爱慕他话语的心。那些不是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人，就更需要学习对神的话语产生兴趣了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119篇第49节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换句话说，求你将你的应许实现在我身上，因为只有你的话才能够使我有盼望。接着我们读第57节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曾说 我要遵守你的言语。这句话的原意就是我的福分耶和华。诗人看神是他的荣耀，他的喜乐，他的一切。耶和华是他所拥有的产业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19篇第62节，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半夜必起来称谢你。我们有试过像诗人那样在夜间在半夜起来赞美他吗？当我们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尝试着这样做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69节跟70节，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斥。他们心蒙脂油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我们的身体需要饮食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。然而很少人认识他的心灵也需要饮食，这饮食就是神的话语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19篇第73节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神是造我们的神，他最了解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基本需要有很多，其中一样就是神的话语。这也是诗人在这里所说的。若是我们的汽车坏了，我们就必须修理。那最会修理我们这部坏车的，就是制造这个汽车的那个人。同样的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神最了解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。然后诗人讲到，人虽然受逼迫，却不会被神丢弃。让我们来看诗篇119篇第83节，我好像烟熏的皮带，却不忘记你的律例。这里说到烟熏的皮带，毫无疑问的是指着古代盛酒的皮带，因为挂在火上面熏，所以变黑变硬，而且容易破裂。一个长期受苦害被逼迫的人，他们也是受到何等大的压力，但是他不会被神所弃绝，因为神的话语是他的依据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9篇第89节，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这是一句十分宝贵的经界。诗人说，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神的话是在天上，是源于天上。虽然今天我们有的中文圣经是经过多种的翻译然后才有的，可是这话的根源是在天上。天地都要过去，但是神的话永不会过去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19篇第97节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诗人因为爱慕神的话，所以经常默想神的话。他爱得越深，他就思想的越多，而且当他越思想的时候，他就必然更喜爱。接着我们来读第99节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只有经常默想神话语的人，才能够精通和知道更多比别人知道的事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19篇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节经文是我们经常听到的，我们经常引用圣经来做我们个人的应用， 以圣经为我们暗处的明灯。接着我们读113节，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。我们花多少时间来阅读神的话呢？比起其他的阅读习惯和时间，圣经所占的比重是多少呢？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。神已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，心怀恶意是他所恨恶的。如果我们肯多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就会发觉圣经的吸引力比其他的杂志和书本大得多了。慢慢的，我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圣经上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119篇第124节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神的法度奇妙，它包括许多奇妙的启示、命令和应许。接下去我们读130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们是何等的需要认识神的话呀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119篇137节，这里说，耶和华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。神是公义的，他的话全是真理。当我们无法明白为何在试炼和痛苦中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信靠神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也是真理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145跟146节。耶和华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遵守你的律例。我向你呼吁，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。我们唯一能够存活的方法，就是照神的话而行。我们真是需要渴慕神的话语，唯有这样，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得到复兴，教会才能得到复兴。我们必须对神的话有更浓厚的兴趣，乐意研读神的话，听从他。接下去我们读119篇161节，首领无故的逼迫我，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。诗人十分的敬重神的话，并且以此作为他行事和治理的法度和准则。接着我们读176节，我如亡羊走迷了路，求你寻找仆人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当我们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，当我们渴慕神话语的时候，神就会像牧人那样的看顾我们，引领我们，他要将我们寻回，把我们扛在肩上，带回他的羊圈去。诗篇第119篇是一篇非常宝贵的歌颂神话语的诗。神的话是我们得自由的基础，并且向我们启示救主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6节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的。神的话可以给我们的心灵及生命得着真正的自由。好，跟着我们来看诗篇第120篇。从这一篇诗开始，以后的15篇诗都是称为上行之诗，这可以说是另一类的诗。标题说上行之诗，或作登阶之诗，是旅行者所颂唱的。一般的解释都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用法。 当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，他们在往耶路撒冷的归程中沿途唱这些诗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说，正月初一日，他从巴比伦启程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日他就到了耶路撒冷。这里讲到以斯拉从巴比伦启程要回耶路撒冷去，当他们一面前行的时候，一面就唱这些上行之诗。不过更普遍的用法就是，这些诗是在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唱的。以色列人每年都有很多的节日要守，按照神的吩咐，所有男丁无论散居在哪里，都要在节气的时候上到耶路撒冷去向神守节。而在上耶路撒冷城守节的路上，他们就唱这些诗歌。他们可能第一天唱第一首，第二天唱另外一首，一面走一面唱，一直唱到第134篇。这时候他们就来到了神的圣所，开怀的放声的一同歌颂赞美耶和华。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称这些诗为上行之诗，就是他们上耶路撒冷的路上边行边唱的。路加福音在记载主耶稣生平的时候，中间插了一段，是从他出生直到30岁出来传道之间的事，那就是主耶稣在12岁的那一年随同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节。回程的时候，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，耶稣的父母才发觉耶稣没有在同行的人当中，于是就回耶路撒冷城去找他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当日上耶路撒冷守节的人实在是很多的，不过他们是兴高采烈，互相有说有笑，彼此有交往，他们是一同唱着诗上耶路撒冷守节的。这一种和睦欢乐的情形在节气当中特别的显明。当我们知道这一类上行之诗的用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了解唱诗者的心情跟诗的含义。第122篇三节到四节说，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以色列人在守节期的时候时常唱这些诗，特别是在一年的三大节日中，那就是月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这三个必守的大节期当中，个人都从别处返回耶路撒冷感谢神、敬拜神和献上礼物。这15篇上行之诗也有它的属灵含义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好像上行之诗那样，是继续不断前进的，向前行的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是远离神，跟他疏远的。然后我们认识了主，接受了他的救恩，我们得称为义。之后又在神的恩典中成长，认识基督，迈向成熟。我们登上属灵的高峰，不断地与神更接近。属灵的生命是向前的，不能够停滞在一处。我们今年的光景应该比去年的光景更好，这才合乎神的心意。 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上行之诗的第一首，就是120篇。这里我们先来看旅客的居所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20篇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我寄居在米舍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我愿和睦，当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。当我们看这篇诗的时候，也许会感到惊奇，因为这里面所描述的跟以色列人目前的处境是十分相近的。诗篇中的女科是住在米舍和基达。米舍是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是谁呢？就是雅夫的儿子。创世纪第十章第二节说，雅夫的儿子是哥灭、马各、马代、亚丸、士巴、米舍、提拉。雅夫就是外邦各国的祖先，而以色列人就是散居在外邦的各国中，他们住在米舍。还有基达，他是以实玛利的儿子，表示当时的旅客是住在阿拉伯人中间。这个描述跟今天以色列人的处境实在是一样。第二节诗人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这句话让我们推想到以色列人的邻居并不是那么理想的，相反的，他们有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那些住在米舍和基达的人都是虚伪的、自夸的。今天这些境内的人也千方百计地逼迫以色列人，对他们也心怀不轨。以色列人今天也受到许多国家的迫害，反犹太人的行动，或者说反闪族主义的情绪，从来就没有平息过，历代以来都是这样。然而以色列人到今天仍然生存在苦难中度日，他们在全球人口当中虽然只占极少数，但却不至于被消灭，这乃是神奇妙的保守。好，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上行之诗第120篇再读一次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我寄居在米舍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居，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继续要讲解上行之诗第121篇122篇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啊，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借着今天的广播节目， 我们查考了诗篇第119篇，看见全篇都是赞美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，真是像鹿渴慕溪水一般，因为你所有的福气都在你的话语中指示我们，神的救恩也是随着话语赐给我们的。神的话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，我们要更认识主，我们必须更认识你的话语。求主施恩于我们，让我们的灵命长进，好像上行之师这样，要一直成长成熟，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